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大家早上好。请大家打开圣经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。主师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，所以我们不会再读了。不过从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爱。在现今社会中，人们之间的感情呢，可以说是越来越淡薄了。人也变得贪图财力，也变成非常现实。其实这很早我们中国古人就有留下了这些的所谓的贤文，让我读一段给大家听。人情世子张张伯，世事如棋局局新，贫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眼亲，不信但看宴中酒，杯杯先敬的是富贵人。门前拴上高头马，不是亲来也是亲。听得大家都好像有点摇来摇去了哈。这些是古人留下来的贤文，就是说智慧的一些语言，告诉我们人情，人的关系是薄如冰，薄如纸。许多人感觉呢，今天感觉到被社会冷落了，得不到爱，因而呢就趋向放纵情欲，以求得所需要的爱。当然他们对爱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所用的方法或者是说手段都大部分都是错误的，因此呢就得不到真爱。但我刚才讲的这些都共同的表达了一项事实，就是我们人需要爱。人缺乏爱，同时我们再看到在人间，人的爱是那么的脆弱，刚才我讲是那么的淡薄。我们要去哪里寻找那真实的爱呢？那永恒的爱呢？圣经就如切解孤渴的活水甘露，他告诉我们，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请你再仔细看一下，特别在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今天我大概用5点来给大家做个分享。首先我们看到爱的来源，从这一节，爱的来源，爱唯一的来源乃是神，神就是爱。人想用金钱、物质等等的方法来寻求或夺得爱的话，那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。人没有真实的爱，人自私自利，忽略别人，所以我们有这句话：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”更大的悲哀是什么呢？是人不知道爱是什么。你到底知道爱是什么吗？难道满足自己或者满足自我，使我快乐，这就是爱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样的爱，满足自我的爱，这样的爱必然会带来是永恒的痛苦，而不是快乐。只有神才有真实的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第二点，爱的对象，世人都需要爱，就刚才我已经强调了，爱是不能够用钱买的，这爱就是亿万金钱也不能够买的。人得到或者人买到的爱，你想一想，人买到的爱是否是真爱呢？必定是假的。你想一想，为什么世人都感觉到现实的痛苦？我所谓现实的痛苦，就是真实的痛苦。尤其是当我们一个人 一个人的时候，孤单的时候，我们常有一种被隔绝的那种孤单的那种感觉，非常真实的。平时我们跟朋友在一起的话，可能会忘记，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人在一个人的时候，那你就会觉得有点孤单，你就会觉得有点失落。这是真实的感觉，不是一种假象。因为人需要爱。因为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？因为我们缺少了爱的滋润，生命陷于枯萎。在人类环境中的爱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含有最大的真实成分的就是父母的爱了，父母与儿女的爱。但是呢，这种爱是不是最伟大的呢？我们认为 是好像是很伟大，但是它不是最伟大的。因为我告诉你，因为这种爱是不够周阔，就是广阔，也不够长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对象并不是每一个人，父母的爱不是对每一个人，只是某一些人。时间也是有限制的，它不是永恒的。所以世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爱，因为神的爱是永恒的，神的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，它不限只在某一部分人。那么神爱我们，他有什么表现呢？爱是要有表现，不只是挂在口中，挂在口里。挂在口里的爱大家都会说，但是真实的爱就有很多时候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那神如何展示表示他对我们的真爱呢？他赐下了行基督耶稣。爱必须有行动的表示。神爱世人的行动乃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。独生子耶稣基督就是神，神将他自己赐给我们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公义的神要刑罚罪孽，人就不能够得到神的爱。罪是使人与神隔离的、阻隔的。爱使神把自己成为人，来到人间，为我们的罪舍了生命，为了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代替了我们的罪，除去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阻隔，使我们能够来领受基督的爱。基督耶稣，你知道吗？他钉在十字架，他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我们每个人的罪，为了我们世人的罪，你使人能够与神和好，能够得着神的爱。这是何等奇妙的！有谁愿意让来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呢？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的，但是基督为我们流血舍身，我们的罪就因此得到神的赦免，能够与神和好。那如何来接受这份爱呢？其实福音很简单呢，我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如果你想听新鲜的，没有什么新鲜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本圣经从很苦来，就是讲了这个信息。爱要怎么去接受？如何接受神的爱？如何得到神的爱？既然是爱，就是恩典，也就是说是无条件的，是神赐下的，是不用代价去买的，不用钱 去购买的，不用工作去换的。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乃是因着信而白白得着。所以刚才你读到那段经文十六节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信他，不是叫一切来买他的，来做一些东西来交换的，不是。一切信他的，就是不分什么人，只要相信就可以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知道自己的需要，自己的需要是什么？我们需要神的爱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需要悔改。不只是说信，信必然带来，我们如果信耶稣，我们必带来的这个信的回应就是悔改，离开罪恶，离开黑暗， 归向神，承认自己的罪，离弃自己的罪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。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，如果你可以翻圣经，你可以看到这一节这么说：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圣经很清楚，没有模棱两可说可能或者是等一段时间，没有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，那个口跟心必须要一致啊，必须要一致。很多人口说信，心里有没有信那是另外一件事，神看得到。口里不 口跟心不一致，那不能算数的啊。那么当我们来接受神的爱，这个爱有效果，不是没有效果。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会产生一个 很奇妙的效果，信耶稣的人每个人都经历过，都能够明白，也都能够这样的做见证。圣经说什么呢？这个效果是什么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反得永生，效果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神，让我们能够进到耶稣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得到永生。为什么我们需要永生？因为我们犯了罪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很简单的，我们都要死。为什么人要死呢？人一出生就要面对死，倒不如不生啊！但是既然我们今天已经出生在世界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犯了罪，犯罪的人要死的。死是怎么来？就是因着人犯罪。信主的人有永生，这就是福音。基督耶稣来到这世上为我们死，就是最大的福音。今天我们只有我们信耶稣的人有这样的一个福音，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将这个福音与你分享，这是个大喜的信息。在这里我要大家讲一讲哦，因为圣经有一句话，按这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时候且有审判。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，这个真实的故事，不是编出来的。清朝第三任皇帝顺治皇帝，可能你对顺治不大清楚，可能你对他的爱妃，可能你就有一些可能会读到关于他。他的爱妃就是董小宛，听过吗？董小宛啊，顺治皇帝据说呢，他爱董小宛。那董小宛是非常漂亮一个女孩子，但是很可惜，红颜薄命，病死了。顺治他死的时候也是很年轻，他24岁就死了。以前很早人就他们都很早结婚的，哦。顺治因着董小宛他的爱妃死后呢，他受到很大的打击。过后他自己也染上这个天花是一种传染病啊，而且看到宫中权力斗争闹个不停，他非常心灰意冷，就逐渐看破红尘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读他的故事呢，他就离开他的皇宫，不当皇帝了。到哪里去了？五台山落法当和尚。在离开这个王宫的时候，他留下一首诗，这首诗你可以在百度上里面可以去看一下，一首充满消极悲伤与无奈的一首诗。其中有几句话我念给你听，很有意思的。未曾生我，谁是我？ 生我之后我是谁，来时糊涂去时迷，空在人间走一回。抓得到吗？应该抓得到，我没有念那么快啊。这首诗提到了几个问题，它道出人心抵触的心声，甚至皇帝他有一个难解的结，也是今天许多人还不断在问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从哪里来，我是谁，未曾生我，谁是我，对不对？我还没出生的时候谁是我，出了生我是谁，出生之后我是谁，来时糊涂去时迷，对不对？空在人间走一回。你今天的人这个几句话是不是在写出你的人生呢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过后要去哪里啊？今天甚至曾经所问的问题，我们今天在问，我们都在这样问，我从哪里来，我活在这世上到底是为什么，以后迷迷糊糊过了一生也迷迷糊糊的去了吗？你来这世上干啥的？打功夫的吗？赚钱的吗？挣钱吗？做百万富翁吗？这个就是这样吗？我告诉你，刚才我讲了，这首诗是谁写的？清朝皇帝顺治，他虽然贵为天子，却想到这些深刻的人生问题，可惜呢，没有得着智慧的答案。更悲惨的是，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糊涂到极点，而落入了圣经说无知。无知，为什么我讲无知呢？如果你在路加福音里听过这一件事啊，耶稣讲了一件事，一个财主的故事。路加福音12:16-21，你不用翻哦，你可以回去看。耶稣讲到一个无主财主，他在为自己编织一个非常好的梦。我们如果看到我们的生活能够像这位财主一样，我们说真的有福了。但是上帝怎么说？无知的人。这位财主他为着自己在编织一个美梦，我向大家，我们都在这里为自己编织一个美梦，以后我要做什么，我要怎么做一个成功的人，我要赚什么钱，多少的钱，为自己盖多大的房子。但是呢，你有没有为这灵魂做准备？因为每个人都要离这个世界，不要空走一回。你过后要去哪里你知道吗？从前又有一个皇帝哦，小皇帝少年得志，因为小小年纪就能够做皇帝，少年得志啊，因此呢就趾高气扬。但是很遗憾的，壮年的时候30几岁的时候就病倒了，而且病得非常严重，百药无效，群医束手啊。皇帝大概也知道了，这个小皇帝大概也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了，临终前呢就特别召集他朝中所有的臣仆来交代他的后事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仍然呢有这个，因为还是很年轻嘛，他就玩世不恭，还想开个玩笑。他说我要走了，我手中有一根金簪，要留下送给你们中间最糊涂的一个人，你们看谁是最糊涂的。当中我们这里想一想，谁是最糊涂的？在你心目中谁是最糊涂的？把他来见皇帝，皇帝有赏哦，这个金簪要送给他。那么当时呢，众臣仆呢就推选出一位素来耿直，就是非常 很直的一个人哈、哦，以糊涂的糊涂被称的这个老仆人来领受这个皇帝的奖赏，这个金簪，这个没办法跟人家推出来，人家都说他是老糊涂，他就来到皇帝面前接过这个金簪，他就问皇帝这么句话，他说：“皇上，到时候你要到哪里去啊？你要到哪里去啊，皇上？”皇帝怎么回答？不知道。老仆又在问他说：“你到底要哪？你到底要到哪里去？”皇帝再回答说：“我真的不知道。”你知道吗？老仆人就说：“就把这个金簪交回给皇帝，说你连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，证明你比我更糊涂了。”啊！所以金簪还是送回给你吧，亲爱的，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？我讲的不是过后要到菜市场对面的 Hawker Center 去吃饭，或去买东西。你过后要去哪里？离开了这个世界要去哪里？这个问题我们迟早都要问的。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这个问题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大家都为着今世在编织一个美梦，为自己在努力在争，但最后的都是一场空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今天社会上的人啊，只顾忙忙碌碌，吃吃喝喝，玩玩乐乐，颠颠醉醉，哦，麻麻木木，啊，糊里糊涂的，迷迷糊糊过一生，也不只是过一生，最糟糕的迷迷糊糊走向灭亡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包括我们基督徒，有时候我们被这个世界的万花筒迷住了，我们自己得在争名夺利，争什么？有好什么争的？我们只在这世上做客旅，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抓紧时间为神做福音、传福音啊！你要留下见证下来。很快我们就要走了，我们不知道哪个时候。我们的工作做好了吗？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安然见主，在见到主面的时候能够安然，而不是羞愧。那如果你还没信耶稣的，你还没有相信神的，千万千万这个时候放慢脚步，想一想将来我们要到哪里，我们的永恒在哪里。人是有灵魂的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坐在这里来聆听神的话语，我们才能够去想。我们知道这个世上的东西都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，就算全世界给了我们，我们会满足吗？绝对不会。因为你是有灵魂的人，神创造你，神赐你灵魂，所以你跟别的动物，你跟动物不一样，你跟别的东西都不一样。谁能够使你知足？知足才能够快乐，知足就是平安，有人这么说。但是你能够知足吗？不能。除非你有一样东西你才能够知足，那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基督，以耶稣基督的爱。没有耶稣，没有上帝的爱，你是落在黑暗里，死在过犯里，你的心是空的。无论你到哪里去，想要寻找东西来填满你这个心，是永远找不到的，只有在神那里。因为神创造你，也只有神这位创造者才能够填满你的心。所以请你不要执迷不悟。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得到神的救恩，我们的眼睛应该是明亮的，所以好好来为我们的这个时间呢，好好的来打算。叫我知道，诗人说叫我知道我身之中，我的寿命不长， 我们的寿命不长啊。刚才我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跟我，牧师啊，不是这个教会，是另外一个教会。牧师啊，你说人能够活到100岁吗？我的心里想，我都不要活到100岁啊。就算能够活到100岁，我不想，因为太老了，身体也不是。如果身体，这么多病痛，我不要身体。哦，我宁愿赶快回天家。人能够活到100岁吗？啊，就像能够活到100岁，就说100多岁吧，还是要走的，还是要走。你预备好了吗？不要只是为今生在编织个美梦，你要为你的灵魂做准备。就是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天父那里去。他要带领你走上人生光明的道路，只是你得着千古不变的真理，赐给你宝贵永生不朽的生命。一个人倘若不认识神，就不明白自己将何去何从，自取灭亡，才是真糊涂。但因为神的旨意不厌一人沉沦，乃厌人人都悔改，所以今天神将他美好福音赐了给我们。人因为犯了罪，所以被定罪，并且要接受第二次的死，也就是灭亡。人死的不是说中国有句话说人死如灯灭，没有，神告诉我们也有灵魂的。如果我们拒绝耶稣，拒绝神的救恩，我们过后要面对的是永远的灭亡，永远的沉沦。但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埋葬，3天之后从坟墓里复活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。耶稣战胜了死亡，将复活的永远生命赐给凡信靠他的人。因此信主的人就可以安然以凯旋的姿态来面对死亡。我记得我读到关于这个一个大布道家穆迪，这位布道家穆迪牧师啊，他将要走完世上路程的时候，在就是说他临终的时候，人家问他，你大概已经要与世长辞了啊，也就是说要死了，你会不会害怕？你会不会怕？穆迪牧师这么说，我不怕，因为这是我加冕的日子，是我进入天国的快乐日子。感谢神，基督徒能够有这样的把握，有这样的印证，神的这个印证，神的允许，他不怕，每一个基督徒都不怕，因为神的永远生命在我们里头，我们有神的永生，在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。圣经在希伯来书第7章25节有这么说，凡靠着他，就是耶稣基督，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够拯救到底，因为他耶稣是常年活着替他们祈求。还有另外一节，刚才3章约翰福音3章36节也这么说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你打开约翰福音3章36节这么说，信子就是什么？信耶稣的人有永生啊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。还有呢，不止不得不到永生，还有呢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，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犯了罪，最大的罪就是拒绝神，拒绝神的爱。你不要神的爱，那你要的就是神的怒气，神的审判。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，爱就在上帝那里，他愿意赐给我们，他已经来了， 他已经为我们做出那牺牲，付出了，他等着你来领受，只要用信心来接受，你就可以归向他，就能够领受到他的爱，他的爱，他的救恩。我希望你今天就赶快来归向他，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。所以在这里我想请问，这个时候有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呢？有谁愿意相信神呢？现在你明白主耶稣是神，他爱你，为你舍命，将你的罪孽除去，白白赐给你永生。虽然你不配，我不配，但是神爱你，耶稣爱你，他要救你，并他要救你到底。我希望你这个时候能够打开你的心来相信他。若你愿意相信他，我要为你祷告啊！我要为你祷告。那有谁愿意相信耶稣的人，请你举手。哎，感谢主啊！哎，还有谁呢？啊，感谢主，很自然的。平常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做哈，啊，闭上眼睛，大家不要看，连一些像那老人家都怕，哎，闭上眼睛干啥？今天我不要再闭上眼睛。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，你可以举起手，啊。现在你决定要悔改，因为你是罪人，你知道你是罪人，你要悔改，你决定要接受耶稣，因为他是爱你的神，请你举手。再来，请你举手，只有一个举手，后面一个，还有哪一位？大家都不要了，包括基督徒我们也举手啊，我们要不要接受基督？我们都要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，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，你可能是你还没有接受耶稣，可能你是第一次听到耶稣，或者你已经听过很多次，但是你从来没有表明你是要接受耶稣。但今天你说，牧师，我要表明，我要表明，我要接受耶稣，我要相信耶稣，我这个时候请你为我祷告，好，我举起手，请你为我祷告。有谁？有谁？这里的每个人都信耶稣吗？信耶稣的人举手来。你信了耶稣的人，举手。哎，哦，还没信耶稣的，你要不要举手？啊，请问这位，我看第一次见到你的，坐在那个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啊，举手哦，哎，感谢神哦，哎，还有谁呢？啊，还有谁呢？我觉得在中国我们都很坦然的，对不对？要就举手，对不对？没有可，没有什么做羞耻的东西的，啊，感谢神哦，这位新来的朋友呢，啊，来信耶稣，还有谁呢？啊。哎，感谢主啊！好，我们来祷告，我来为，请问您贵姓大名？廖，廖啊，好，我们来为我们的廖姐妹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在我们当中将你的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今天我们从你的圣经，从你的话语再次得到。再次明白到神你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，虽然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我们曾经死在过犯中，我们乃是以你为敌，我们背叛你，我们背逆你，但神你却愿意白白的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不愿意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今天感谢你，让我们在这里再次聆听到你的话语。主啊，首先我们为着我们的这位廖姐妹来祷告，我们感谢你，她愿意在众人面前举手，愿意来相信你，求主你垂听她的祷告，也求主 您纪念他在你面前所做的决志，求你建立他的信心，继续的赐给他属天的智慧、信心，更认识你，更明白主你的真理。主啊，我也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你的，我们这些属于你名下的子民，虽然今天是福音日，虽然今天我们愿意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些还不愿意、还没有相信你的，但让我们也同样提醒自己，让我们要常常在你的爱里，让我们不要让任何东西夺去你的爱和我们对你的爱。主啊，我们既然明白了真理，我们更要为着真理来活出这新生的样式。求你饶恕我们的罪，怜悯我们一切的亏欠，求主你再次复兴我们，建立我们。我如此祷告交托，奉靠基督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把时间交给主席。